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好感恩，再次与我亲爱的好朋友相聚在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全家人平安。不知道今天您好吗？是否深深地感受到每一天主耶稣都与我们同在，他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良友，有他胜过万有。最近呢，我们在分享谷中的百合花他的生命小故事，但愿透过这一系列的小故事，最终能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神是如何透过我们这么平凡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却又是他特别设计的生命，来荣耀他的名，成为世人的祝福的。但愿透过这一系列故事呢，让我们更深地去爱他，以他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良友，因为他的确是胜过世界一切的万有。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因为有您与我们的同在，使我们的生命在任何的光景当中仍然能够发光，成为世人的祝福，成为荣耀您的管道。求主您帮助我们，因为依靠顺服，因为信靠，因为交托，而使我们的生命散发光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分享百合的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百合和野地里的小花小草们听到弗莱和妻子将要为他们寻找水源，并且要浇灌这块干涸的土地，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本来抑郁无望的感觉一下子就一扫而空了。当看到连人类也在感谢敬拜造物主的时候，百合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谢，心中也产生了深深的好奇，这位虽然有病在身，但是却充满生命力的人究竟是谁呢？过了不多久，弗莱和妻子就回来了，两个人分担重担，挑了整整一大桶的水，很快就把谷中这一块几乎要枯干的绿地浇灌了一遍。一会儿弗莱就显得疲倦不堪，气喘吁吁，于是妻子就安排他坐在一旁的大石头上，自己一个人继续打理这块天然的小花园。弗莱就拿出随身携带着的纸，用地上的一根树枝蘸了泥土，就开始在纸上写画起来，边写边哼唱着。等妻子做完了浇灌修整这个小花园的工作以后，弗莱兴奋地告诉妻子说，亲爱的，你快坐过来，你知道吗？当我看到这株谷中的野百合，天父给了我灵感，你快来听听我刚刚写的新歌。这时小百合根本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居然因为自己这位称作弗莱的男子写了一首新歌，整个山谷似乎都安静下来，大家都十分期待他口中所说的这首新作。妻子欢快地 跑到丈夫的身边坐下，抬头充满仰慕地看着自己的先生。于是弗莱清清嗓子，开始用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曲调来哼唱自己刚刚所写的诗歌。主耶稣是我良友，有主生的万有，万人中救主是我最好邻友。主是谷中百合花，我唯一需要他，他能洗净我，使我圣洁无瑕。悲伤是他来解忧，患难是他保佑，一切忧虑全放在主肩头。主是诚心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当听完弗莱一气呵成的这首美好的诗歌，整个山谷都惊呆了。的确，谁又曾想到一个在顺境当中不断骄傲自持，在逆境到来的时候不断自怜自怨抱怨不歇的野地里的百合，却居然给了弗莱一个这样大的灵感。百合觉得自己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他深深地感受到这样一个不堪不配的自己，却在弗莱的眼中被做出如此绝美的比喻。他从来不知道，原来宇宙万物当中所有的生命气息都是为了要见证上帝的荣耀而存在着。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您是否有时候也会有野百合这样的心情呢？我们感受不到自己生命存在这个地上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尤其是当我们感觉到自己如此的卑微不配，生命当中乏善可陈，实在是卑贱污秽不堪，这个时候我们怎敢相信居然就是这样破碎不堪的生命也会有可能被上帝所使用，成为他在这个世上荣耀的见证。仿佛野百合在极深的痛苦和黑暗当中，他根本已经打算要放弃自己生命的时候，却在这样破败不堪的生命状态里面照样被神使用，成为他人灵感的来源，成为提醒世人上帝真实恩典存在的明证。今天诗篇114篇是一首逾越节的诗歌，全以色列民纪念神在逾越节向以色列全家所施的厚恩，特别的以创造物让我们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雅各家离开说一言之名，那是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无论是再高的山，再深的谷，或是再翻腾的海浪，再咆哮的，再猛烈的火焰，都没有办法与神的爱、神的应许、神的主权相提并论，因为这一切东西的存在都是为了让我们更深的体会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他是我们生命当中那又真又活的上帝，更是那爱我们不离不弃的良友，他是我们的主，胜过一切。在未来的几天，珍儿要继续的跟您分享弗莱在写这首诗歌背后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以及这首诗歌是如何深深地感染到许多的灵魂。但愿透过今天的喜乐灵程，让我们全家人能够更加地对我们身周围的受造物敏感，透过那细小的细腻的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无声无息的小事大事， 或者是我们平常肉眼看不到的，只能用心灵诚实去体会一些值得我们感恩的事。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就会如同福来一样的，哪怕是身体有软弱，但是心灵是强健的。也好像是野百合一样的，哪怕他认为自己毫无意义的存在，也仍然可以被神使用，成为多人的祝福。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1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这篇诗歌中提到的创造和历史，您能列举吗？第二，诗人的拟人手法让我们看到了神的伟大，你能列举或解释给那些不熟悉圣经的人来听吗？这短短的一个诗篇，能够让我们看到其中的历史，还有神那奇妙的作为，也透过我们身边这些我们日常觉得最最简单、最最平凡的大小的事物，能够让我们看到那行奇事的神。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披萨高原环生记的第六集。正儿知道小朋友们已经等不及了，非常的想知道非凡和朋友们进入死亡谷之后究竟遇见了什么。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故事吧。
一个平凡的小孩，却拥有精彩奇妙的经历。
哎呦，这是哪儿？这就是橡胶做的假披萨。
今天你即将陪伴他走进这个奇幻世界，开始属于你们的不凡之旅。
我在这里。
哇，东东西西，你们的后背真的好舒服啊，坐在你们的后背上就像坐在……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走进属于你的非凡历险记。
上回我们说到，非凡他们决定去死亡谷一探究竟，看一看究竟有什么办法使整个比萨高原能够起死回生。
以后陛下，我非常愿意前往死亡谷一探究竟。
不不不，非凡，我们不能让你为我们送死。
不，以后陛下，我其实已经经历过许多类似的情形，这可能是拯救披萨高原唯一也是最后的转机了。我相信上帝把我们带到这里，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勇敢，只要我们愿意努力地承担责任，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可能性，我都愿意尝试，因为我相信一切都是有可能的，难道不是吗？
非凡，真的太谢谢你了，你真是上帝给我们派了天使啊。
是啊是啊，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哎，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东东、西西，你们俩谁愿意载我一程呢？
哦，对了，小朋友们还记得吗？在披萨高原，所有东西都是被放大的，就连这两只小小的工蚁都比非凡身形高大呢。
东东西西，请你们载我一程，送我到死亡谷去，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了，我们也可以尽快的找出线索，也好尽快的找到拯救披萨高原的方法。
那你骑我吧，
骑我吧，
骑我吧，骑我吧，
我是老大， 我应该承担一些更多的责任，还是骑我吧？
哥哥，我年轻力壮，非凡，你就骑我吧。
如果需要，我也愿做你的坐骑。
哦，太感谢你们了。要不然是这样吧，就请东东和西西轮流搭载我，这样你们在路上也不至于太辛苦。
哎，非凡，你这个主意太棒了。
是啊是啊，这样我们都不会很累，但是速度一定很快。
尊贵的以后陛下，您贵为女王，却愿意谦卑地当我的坐骑，我实在是不敢当。我们此行去死亡谷，路途遥远，还需要您为我们带路。要不然是这样吧，就请您领队走在前面，做我们的向导吧。
好，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团队，同心协力来解决披萨高原的危机。
嗯，
太好了。
于是以后还有东东、西西和非凡，如一支士气高昂的军队，朝着死亡谷前进。非凡从未曾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像这样乘坐在蚂蚁的后背上。你可能想，蚂蚁爬得得多慢呐、啊、哦不，这几只蚂蚁如风一般，如骏马，如高铁一般，在披萨高原奔驰。风从非凡的耳边刮过，沿途的风景呼呼地闪过。
哇，东东西西，你们的后背真的好舒服啊，坐在你们的后背上就像坐在过山车一样，这实在是太刺激了，并且还有这么多的美景可欣赏，真的是不虚此行啊。
非凡好兴奋好开心啊，他甚至忘记了此行的危险，忘记了他即将面对的死亡谷是何等恐怖。很快他们一行就来到了一片寂静之地。
到了，我们到了，就是这里了。
哇，这儿真的好冷啊，不愧是死亡谷，一点生机都没有，一片死寂沉沉。
树是枯的，地是裂的。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死亡谷了，压抑的我都有点透不过气来了。
才刚到死亡谷的入口，就已经变得让人不寒而栗了。他们继续往里走，环境越来越暗，怪石嶙峋的周围到处都矗立着雕塑，昏暗的光线下隐约看起来，哎呀，那些雕塑还是活的，但却没有一点生气，每一样东西都像是瞬间停止了脉搏和呼吸一样，一股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
你们看，这些都是什么呀？
这些都是披萨高原的原住民们，你们看，他们曾经幸福地生活在这个世上，凝固的表情依然栩栩如生。
就是
看上去好像是被冻住了。
对呀、啊，好像硬邦邦的。以后他们脸上的这个丑陋的疤痕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那个可恶的陆老板掺的蜡融化后留下的，印在他们的脸上还有他们的身上，让原本美好的样子变得狰狞和恐怖。
看这边，这两位好像在吵架。哦，你们再看那边，那个人好像摔倒了。
好像是有点像啊。
这太恐怖了，我看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走吧，这太阴森了。
你们看，凝固在这里的，还有我们蚂蚁王国的兄弟们。
非凡 东东西西顺着以后所指的方向望去，是和东东西西一样的两只蚂蚁，它们身上还抬着一片蜡制的披萨，已经融成了丑陋的一滩。
你看，你看，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咱们还是出去吧，我有点害怕了。
哎，你们看，那是什么？
哪儿？什么？
哪里？顺着以后触角所指的地方，非凡看到了一个硕大无比，但又说不出像什么的一座雕塑。这座雕塑跟周围那些蜡制的雕塑非常不同。
东东西西，你们快来看，这座大型的雕塑好像还活着，它好像还在动。那到底是什么呀？
远远望去，这是一个体型巨大的雕塑，像一顶火炉矗立着，又像齿轮一样的在旋转着，速度很慢，慢的似乎是静止的。齿轮虽然转动，但却气若游丝，好像随时都能因缺乏动力而停下来一样。
以后陛下，这是什么？
这我也不清楚，它似乎还活着在转动，却又让人觉得它是死的。
是什么让它动起来的呢？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到来呢？
我觉得很可能是，也许它已经沉睡很久了，是我们的到来驱动了它，唤醒了它，它又活过来了。
看样子我们需要找到让它更加复苏更有生命力的机关。
那我们就一起来寻找寻找，研究研究吧。
说着，非凡他们几个绕着这个雕塑转了一圈又一圈，想要看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它像一只威猛的老鹰。
我觉得吧，它像一头强壮的公牛。
我看到的是一头威武的雄狮啊。
哎，可是我看到的怎么是一张熟悉的人脸呢？
人脸？
是啊是啊，而且这张脸好熟悉。你们快看，这张脸难道不是我的脸吗？
好像是，但好像又不是。
但是肯定是一张人脸是没错了。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呀？
哎，不一样的角度，好像我们看到的就是不一样的形状啊。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到来能够让它旋转的话，或许我们还能找到让它释放更多能力的机关呢。
对的对的对的，就像在玻璃城的时候，小羊把它自己放在一个大模子里的时候，就发出来很多的能力了。
真的吗？非凡，你快想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这个是鹰。
鹰。
那边是公牛。
公牛。
这个是狮子。
狮子。
人脸。
人脸。
又是鹰。
鹰。
公牛。
公牛。
狮子。
狮子。
人脸。
人脸。
鹰。公牛。狮子。人脸。哦，会不会是这样？如果我们能找齐这尊雕塑的四个对应形象，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让它发挥出能力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找到老鹰，找到公牛，找到狮子，再加上非凡你的脸，这四个形象聚在一起，就能让这个庞然大物活过来吗？
是的是的。
有道理，咱们试试看吧。
人脸我们已经有了非凡，可是鹰、公牛、狮子，我们到哪儿去找啊？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可能觉得刚刚故事当中提到的这一个似活物雕塑非常的稀奇，你知道吗？其实真儿是根据圣经以西结书当中以西结先知所看见的那一个大异象所编写的。有的解经家认为这是代表了神的四大的特质，就是他的公正、他的智慧、他的力量、他的爱。但也有人觉得这是所有受造之物的最高阶层的代表，比如说人是万物之灵，而牛呢是牲畜之首，鹰则是飞禽之王，而狮子呢则是百兽之王。不管它是代表了神的形象，还是所有受造物的最高阶层的代表，其实真正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这四活物代表了新造的一个族类，在新造的境界当中可以活出一个新造的属天的样式来。也有的人呢把四活物来对照着主基督耶稣的身份，比如说在马太福音，耶稣是以君王、狮子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的，在马可福音，他是以奴仆、仆役的形象，就像牛一样的来服侍大家。而路加福音呢，他又是以人子的形象，一个完全人的形象来彰显他自己。在约翰福音当中，他又是以神子的形象，就是属天的、超越的属灵的生命，像鹰一样的展现给我们看他的那个身份。因此，无论什么样的解释，其实今天都要把我们的小朋友带到一个更高的属灵的眼光当中来看，原来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个最独特、最美妙的计划。有一天，只有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他那个荣美的计划当中，我们才有可能摆脱我们现在看起来的最微不足道、最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生命光景里。当我们的小小的渴望和梦想与他的最大的梦想所相连的时候，就好像四活物被激活之后，它代表的那个新造的族类和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和能力。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把自己小小的生命交给主吗？只有当我们与这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之神连结的时候，我们小小的生命就会焕发出那巨大的生命力量来。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到你的恩座前，求你使用我小小的生命，我愿意将我自己完全的献给你，以至于在你永恒的伟大的计划当中，我能够发挥出你创造我的功用来。愿你帮助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走过死荫幽谷，可知道你爱光大无边，走在黑暗地道路，仍看见黎明的光就在那里。有多少次心中在挣扎，有一只手引领我走出去。